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尼婆罗位于吐蕃以西的乐陵川，当地多产赤铜和牦牛。风俗是剪发到眉毛、穿孔，用筒状或角状物塞耳，垂到肩部的才算美。没有刀叉和筷子，直接用手抓食。器物都用铜制成，居住的房屋是木板屋，并会有壁画。当地不知道用牛耕地，所以很少种田，习惯经商。用一块布遮身，每天多次沐浴。重视博戏，精通历法推算。祭祀天神，雕刻石像，每天为其沐浴，烹羊祭祀。铸铜为钱，钱币正面有人形，背面有牛马形。国王穿着缀有珍珠、玻璃、砗磲、珊瑚、琥珀的垂缨，耳戴金钩玉当，佩戴宝刀，坐在狮子大床上，堂中燃香撒花，大臣们坐在地上不用垫席。左右持兵器的侍卫数百人列队侍奉。宫中有七层楼，覆盖铜瓦，梁柱上都装饰大颗珍珠和各种宝物，四角设置铜槽，下面有金龙，口中喷水养住到槽中。当初国王纳林提婆的父亲被其叔父所杀，提婆出逃，吐蕃收留了他，于是臣服于吐蕃。贞观年间，唐朝派使者李义表到天竺，途经该国，提婆非常高兴，邀请使者一同观看阿奇婆真池。池塘宽数十丈，水经常沸腾，传说无论旱涝都不增减。如果往池中投物，就会冒烟，把锅放在上面，很快就能煮熟食物。21年，派使者进献菠菜、做菜、浑提葱。永徽年间，国王施利那连陀罗又派使者进贡。党项是汉代西羌的别支，晋以后非常衰弱。北周灭探昌、邓之后，党项开始强盛。其地是古代的西支，东到松州，西接叶护，南连冲桑、弥桑等羌族，北接吐谷浑。地处崎岖的山谷，大约3000里的范围。按姓氏分为部落，一姓又分为小部落，大的有万骑，小的有数千骑，不能相互同属，所以有细封氏、废听氏、网利氏、坡超氏、野慈氏、房当氏、米秦氏、拓跋氏，其中拓跋氏最强。定居有房屋，用牦牛尾和羊毛织成覆盖屋顶，每年更换一次。风俗崇尚武力，没有法令和赋役。人多长寿超过百岁，但喜欢盗窃，互相掠夺，尤其重视复仇，如果未能实现愿望，就蓬头垢面，赤脚吃草，直到杀了仇人才恢复常态。男女都穿皮毛衣服，披毡子，以牦牛、马、驴、羊为食，不耕种。土地寒冷，五月草才生长，八月就下霜。没有文字，观察草木来记录年份。3年聚会一次，杀牛羊祭天，从其他国家取麦来酿酒。娶父亲的妾、伯母、叔母、兄嫂、弟媳和儿媳妇，只是不娶同姓。老人去世，子孙不哭；年轻人去世，则说夭折，才悲伤。贞观3年，南惠州都督郑元熟遭遇，酋长细封布赖率领部落归降。太宗下诏书抚慰布赖入朝，宴请赏赐特别优厚，以其地设置鬼州，即授他为刺史。布赖请求率兵讨伐吐谷浑，此后各酋长都归附，以其地设置居奉延远四州，任命首领为刺史。有个叫拓跋赤辞的，起初臣服于吐谷浑，慕容府允待他很优厚，并与他联姻，其他羌人都归附了，只有他没来。李靖攻打吐谷浑，赤辞屯兵狼道峡抵抗王师。阔州刺史久且洛生想招降他，他回答说，吐谷浑主以心腹待我，不知其他，如果你赶快离开，否则会玷污我的刀。洛生发怒，率领轻骑在素远山击败了他，斩首数百级，俘虏各种牲畜6000。太宗趁着胜利又令招降，赤辞的侄子司头暗中归附，其部下拓跋西斗也投降。赤辞知道宗族离心，渐渐想自己归附，明州都督刘师利又引诱他，于是与司头一起归附，以其地设置邑、撮、临、可32州，以松州为都督府，升任赤辞为西戎州都督，赐姓李，进贡的职责从此不断。于是从黄河源头积石山以东都成了唐朝的领土。后来吐蕃逐渐强盛，拓跋畏惧逼迫，请求内迁， 才下诏在庆州设置禁边等州安置他们。其地于是被吐蕃占据，留在当地的人多被吐蕃奴役，改称米药。又有黑党项居住在赤水以西，其首领号称敦善王，慕容福允拜逃时曾依附他。等到吐谷浑归附，敦善王也进贡。居住在雪山的名叫破丑氏，还有白兰羌，吐蕃称之为丁灵，东接党项，西与多弥接壤，有精兵万人，勇敢善战，擅长制造兵器，风俗与党项相同。武德六年，使者入朝，次年以其地设置为公二州。贞观六年，与弃婢数十万人归附。永徽年间，特浪生羌补楼大首领洞就率众归附，以其地设置建州。龙朔年以后，白兰、冲桑及白狗羌被吐蕃臣服，被征调兵力作为前锋。白狗与东惠州接壤，精兵只有千人。在西北的天寿年间归附共20万户，以其地设置朝、吴、福、归十州，散居在陵夏之间。至德末年，被吐蕃引诱，作为向导侵扰边境。不久后悔觉悟，又来朝见，愿意帮助灵州运输粮饷。乾元年间，中原多次发生动乱，于是侵犯兵宁二州。肃宗下诏郭子仪统领朔方、兵宁、夫方节度事务，派夫州刺史杜勉、滨州刺史桑如归分两队出兵讨伐。子仪到达后，党项溃散逃走。上元元年，在京陇的部落10万人到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处投降。二年，与浑、奴腊联合侵犯宝鸡，杀死官吏百姓，掠夺财物珍宝，焚烧大散关，进入凤州，杀死刺史萧树业，节度使李鼎追击，将其赶走。次年，又攻打凉州，刺史李勉逃走，继而侵犯奉天，大肆掠夺华园，潼关后离去。下诏臧熙让取代李勉为刺史，于是归顺、前锋、归义、顺化、和宁、和义、宝善、宁定、罗云、朝奉共10州部落到熙让那里表示归顺，请求颁给符节印信。下诏许可。仆固怀恩反叛，引诱党项、浑、奴腊入侵，数万人掠夺凤翔、周至。大酋长郑廷、郝德进入同州，刺史韦盛逃走，节度使周志光在城城击败他们。过了一个月，又进入同州，焚烧官司房屋，在马栏山筑垒。郭子仪派兵袭击，他们退守三堡。子仪派慕容修明去招降郑廷、郝德。子仪因为党项、吐谷浑部落散居在延、庆等州，其地与吐蕃邻近，容易互相胁迫，就上表请求将靖边州都督、夏州、乐荣等六府党项迁徙到瀛州以北、夏州以东，将宁朔州吐谷浑迁到夏州以西，以离散阻隔他们。赵靖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、拓跋朝光等5州刺史入朝，后加赏赐，让他们回去安抚其部。在此之前，庆州有破丑氏3族、野力氏5族、拔里氏1族与吐蕃联姻援助，赞普都封他们为王，因此侵扰边境共10年。子仪上表任命工部尚书陆四公为朔方留后，将作少监梁敬用为押党项部落使，设置行庆州，并且说党项暗中勾结吐蕃作乱，可派使者招抚，消除他们的反叛图谋，并让敬用担任庆州刺史，严加巡逻，以断绝吐蕃往来道路。戴宗同意。又上表设置靖边、方池、向兴王州都督、长史、永平、叙定、清宁、宁宝、忠顺、靖塞、万吉等7州都督府。于是破丑、野利、巴里3部及斯乐州刺史拓跋启眉等人都入朝，一定州刺史折磨部落、方池州野利部一起迁徙到隋、延州。大历末年，野利突罗都与吐蕃反叛，召集其他部族不响应，子仪攻击，斩杀突罗都，而野利景亭、野利刚率领其部众数千人归附于箕子川。6州部落名为野利月师、野利龙儿、野利绝绿儿黄、野海、野苏等，居住在庆州的号称东山部、夏州的号称平夏部。永泰年以后逐渐迁到10州，后来被永安将阿史那斯减赋税索取无度，于是逃亡到河西。元和时重新设置右州保护党项，到大和年间逐渐强盛， 多次侵扰掠夺，但兵器粗劣，畏惧唐军精锐，就用良马购买铠甲，用好羊换取弓箭。夫方到军粮十里时，上表禁止商人将旗帜、甲胄、兵器带入部落，告发者将罪人的财产全部赏给他。到开城末年，部落更加繁盛，富商携带丝绸珍宝贩卖羊马，藩镇乘机牟利，强行购买，有时不给钱，部落人怨恨，相继作乱，以至于陵沿道路不通。武宗派侍御史为使臣招安定府，分给三科官印，以兵、宁、严属崔彦曾，严、夏、长则属李于户，灵武、灵、盛属郑贺，都穿飞翼配银鱼，但未能成功。宣宗大中四年，向内侵略兵、宁、夏召凤翔李业、河东李氏会合节度兵讨伐，宰相白敏中为都统。皇帝出禁院，将一根竹竿插在屋外，看起来只有一尺多高，距离百步远。皇帝搭上两支箭说，党项是穷寇，连年暴虐我边境，现在我约定，射中竹竿则他们当自亡，不中我将征调天下兵力消灭他们，终究不能把这贼寇留给子孙。左右注目，皇帝一箭射去，竹竿分开，箭穿过竹外，左右高呼万岁。不到一个月，党项果然被攻破消灭，余众逃入南山。当初天宝末年，平夏部有战功，升任荣州刺史、天柱军使。其一孙拓跋思恭，咸通末年窃据幼州，自称刺史。皇朝进入长安，与福州李孝昌杀生盟誓，讨伐贼寇。熹宗赞赏他，任命为左武卫将军，代理下随营节度使。驻军王乔被皇朝打败，又与郑田等四节度使结盟，屯兵魏乔。中和二年，下诏任京城西面都统，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不久升任四面都统，代理京兆尹。贼平后，兼任太子太傅，封下国公，赐姓李。四襄王李运之乱，下诏司空讨贼，兵未出发而死。以其第司谏代为定南节度使，司孝为保大节度、夫方樊宅等州观察使，并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王行于反叛，以司孝为北面招讨使，司谏为东北面招讨使。司孝也乘乱夺取福州，于是成为节度使、累兼侍中。因年老，推荐其弟司敬为保大军兵马留后，不久成为节度使。东女也叫苏伐腊如曲嘴罗，是羌族的别支。西海也有女子为王，所以称东来区别。东与吐蕃、党项、茂州接壤，西连三波喝，北至于田。东南连接亚洲罗女蛮、白狼夷，东西走完全程需九天，南北走完全程需二十天，有八十座城。以女子为君主，居住在康岩川，四周险峻环绕，有弱水向南流，用皮革缝制船只，有住户四万，精兵万人。王号兵舅，官名高霸离，相当于宰相。在外的官员大多由男子担任，凡发号施令，有女官在宫内传达，男官接受执行。王有侍女数百人，每五天听政一次。王死后，国人用数万金钱交给王族，寻求两位淑女立为王，次一等的为小王。王死后就以此继位，或者孤死复继，没有篡夺。所居都是多层房屋，王住九层，国人住六层。王穿青毛绫裙，披青袍，袖子拖到地上，冬天穿羔羊皮袄，用彩锦装饰，梳小髻，耳垂玉当，脚托锁油，锁油就是鞋。风俗轻视男子，尊贵的女子都有侍男，披发，用青涂面，只从事战斗和耕种。儿子随母亲姓氏，土地寒冷，适宜种麦，蓄养羊马，出产黄金。风俗大致与天竺相同，以十一月为正月。巫师在十月到山中撒酒糟麦子，呼叫各种鸟。不久有鸟像鸡一样飞来，剖开看，如果有谷粒则年丰，否则有灾，称为鸟卜。守丧三年，不换衣服，不梳头洗澡。贵族死，剥皮收藏，把骨头放入瓮中，掺和金粉埋葬。王下葬时，殉葬者达数十人。武德年间，王汤汤氏开始派使者入贡。高祖后家回报，但被突厥掠夺，道路不通。贞观年间，使者再次到来，太宗下诏抚慰。 显庆初年，派使者高霸离文与王子三卢来朝，授右监门中郎将。齐王敛弼派大臣来请求官号，武后册拜敛弼为左御前卫员外将军，赐瑞锦服。天寿开元年间，王吉王子再次来朝，下诏与宰相在曲江设宴，封王爷夫为归昌王，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后来以南子为王。贞元九年，他们的国王汤立熙与白狗军以及歌陵军董沃廷、不租军邓吉之、南水军薛尚西囊、若水军董必和、西董军汤希赞、清远军苏唐摩、多霸军董淼鹏都前往剑南为高那里请求归附。这些部落散居在西山若水一带，虽然自称王，其实只是小小的部落罢了。自从失去和陇地区，他们全被吐蕃控制，部落有几千户就设置令官，每年征收私绪，到这时还献上天宝年间赐予的诏书。韦高将他们安置在韦州、霸州等地，赐给牛和粮食，让他们从事生产。汤立熙等人入朝，分别赐予官职俸禄。于是松州羌族两万人相继归附。汤立熙等人担任刺史都可以世袭，但暗中依附吐蕃，所以被称为两面羌。高昌位于京城西边4000多里，横宽800里，纵长500里，共有21城。王都交河城是汉朝车师前王庭，田地城是戊己校尉的治所，有能打仗的士兵10000人。土地肥沃，麦子和稻谷都一年两熟，有一种草叫白蝶，摘它的花可以织成布，风俗是梳辫子垂在脑后。他的国王曲伯雅隋朝时曾经娶了皇亲宇文氏的女儿，封为华容公主。武德初年，伯雅去世，他的儿子文泰即位，派遣使者来报告，高祖命令使者前往吊唁。之后5年，进献一只狗，高6寸，长1尺，能牵引马匹，衔着蜡烛，说是出自福陵。中原从此有了福陵狗。太宗即位后，进献黑狐裘，皇帝赐予文泰的妻子宇文氏一个华美的首饰盒，宇文氏也献上玉盘。凡是各国的行为举动都要报告朝廷。贞观4年，文泰来朝见，礼节和赏赐非常优厚。宇文氏请求加入皇族名册，下诏赐姓李，改封为长乐公主。过了很久，文泰与西突厥勾结，凡是西域各国朝贡经过他的国家都被抢劫拦截。伊吾曾经臣服西突厥，到这时归附唐朝，文泰与叶护一起攻打他。皇帝下诏责备他反复无常，召见大臣冠军阿史那举商议事情，文泰不派他去，只派长史屈庸来谢罪。当初大业末年，中原百姓大多逃往突厥，等到协力失败，有人逃到高昌，皇帝下诏护送，文泰强行扣留，又和西突厥的乙皮社攻破燕齐3座城，掳掠那里的人，燕齐王向朝廷申诉。皇帝派遣余部郎中李道玉去查问情况，文泰又派使者来谢罪。皇帝责备他说，你的君主多年不来朝贡，没有藩臣的礼节，擅自设立官职，模仿朝廷百官。今年年初各国君主都来了，你的君主却不到。以前我派人去，文泰狂妄地说，鹰在天空飞，野鸡在草丛窜，猫在厅堂游玩，老鼠在洞里安身，各得其所，难道不快乐吗？西域使者来进贡，你的君主却全部扣留阻碍。又对薛延陀说，既然自己当了可汗，和唐朝天子平等，为什么要拜谒唐朝的使者？明年我就要发兵俘虏你的国家，回去告诉你的君主好好考虑。当时薛延陀可汗请求担任军队向导，所以民部尚书唐俭到薛延陀那里去坚定盟约。皇帝又下诏书向文泰说明祸福，催促他入朝，文泰就称病不来。于是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，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、萨孤无人为副手，弃弼合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，五位将军牛敬达为行军总管，率领突厥弃弼骑兵数万人讨伐他。群臣劝谏说，行军万里难以成功，而且那里是天然的绝域，即使得到他也不能守住。皇帝不听。文泰对身边的人说，以前我入朝时看到秦州、陇州以北城邑萧条，不如隋朝时，现在讨伐我，兵多则粮草跟不上，如果派3万以下兵力，我能制服他们。他们越过沙漠 会疲惫不堪，我以逸待劳，躺着就能收拾他们。贞观十四年，听说王师到达碛口，惊骇失措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发病而死。儿子智胜即位，侯君集突然攻打田地城，弃璧合力率领前军激战。当夜有流星坠入城中，第二天攻下城池，俘虏七千多人。中郎将辛髎率精锐骑兵连夜逼近都城。智胜写信给侯君集说，得罪天子的是先王，罪孽深重，导致丧命。我智胜即位不久，希望您能赦免。侯君集说，如果能悔过，就该自己捆绑到军门投降。智胜不回答。军队前进，填平壕沟，推来冲车，飞石如雨，城中大为震动。智胜命令大将屈氏一守城，自己和宛曹屈德俊到军门请求改谥天子。侯君集劝他投降，智胜言辞表示屈服。薛万钧突然站起来说，应当先攻下城，跟这小子说什么。指挥军队前进，智胜流汗伏地说，听您的命令。于是投降。侯君集分兵平定各地，共三州五县22城8000户3万人4000匹马。在此之前，高昌国人谣传说，高昌兵如霜雪，唐家兵如日月，日月照霜雪，很快自己消灭。文泰追查谣言来源，没有找到。捷报传来，天子非常高兴，宴请群臣，分等赏赐，论功行赏，赦免高昌的部众，将高昌的土地都改为州县，称为西昌州。特进魏征劝谏说，陛下即位，高昌最先朝拜。不久，因为他们劫掠商胡，阻止进贡，所以加以讨伐。文泰死了，罪过就结束了。安抚他们的人民，立他们的儿子为王，讨伐罪人，慰问百姓，这是正道。现在贪图他们的土地，屯守常驻1000人，屯田士兵几年一换，自备行装，离别亲戚，不到十年陇右就会空虚。陛下终究得不到高昌的一粒米一尺布来补助中原的费用，这就是所说的消耗有用的人力物力去从事无用的事情。皇帝不听，改西昌州为西州，又设置安西都护府，每年调1000兵，流放罪人去戍守。黄门侍郎褚遂良劝谏说，古代先治理中原，后治理夷狄，致力于广施德政教化，不争荒远之地。现在高昌被消灭，威震四方夷族，但自从王师开始征伐，河西供应徭役，飞送粮草，十家有九家空乏，五年不能恢复。现在又每年派兵屯戍，行程万里，去的人要自己置办行装，卖粮食，尽积贮之力，路上死亡还不算。罪人开始是犯法，最后懒惰不做事，对行军没有益处。所派遣的人中又有逃亡的，官府追捕，株连千连。如果张掖、酒泉有烽火警报，难道高昌的一车一族能救急吗？必然要调动陇右、河西的兵力。然而，河西是我们的腹心，高昌是别人的手足，何必消耗中原，去从事无用之事？从前陛下平定协力、吐谷浑，都为他们立了君主，因为他们有罪而诛杀，降服后立他们为王，所以百蛮畏惧声威，仰慕德政。现在应该选择高昌可以拥立的人立他为王，召回所有首领返回本土，长久作为藩篱屏障，中原不受骚扰。奏书送上，皇帝没有采纳。当初文泰用后金贿赂西突厥的玉骨社，约定有急事时互相策应，派夜户驻扎在可汗浮屠城，等到侯君集到来，害怕不敢发兵，于是来投降。唐朝将那里设为亭州，燕齐请求归还高昌所夺取的五座城，唐朝留下军队驻守。侯君集刻石记功，凯旋而归，俘虏至圣君臣在官德殿献俘，举行饮制礼，宴饮三天。迁徙高昌豪杰到中原，至圣被任命为左武卫将军、金城郡公，弟弟至战为右武卫中郎将、天山郡公。屈氏传国九代，134年而灭亡。至战麟德年间，以左骁卫大将军身份担任西州刺史，去世后追赠凉州都督。有个儿子叫昭，好学，有卖奇书的人，母亲看箱中的金子叹息说，为什么爱惜这个，不让儿子有一文呢？全部拿出换了书。昭历任司善卿，很擅长辞章。 弟弟重玉有武艺，永徽年间任右武卫一府中郎将，封交河郡王，食邑三千户，最终任镇军大将军。武后为他举哀，赠送美景，赏赐很丰厚，封爵断绝。吐玉浑居住在甘松山的南面，洮水的西面，南边到达白兰，土地纵横数千里，有城郭但不住，随着水草迁徙，住帐篷，吃肉食和粮食。他们的官员有长史、司马、将军、王、公、仆射、尚书、郎中，大概是羡慕中原而设立的。风俗上认识文字，他们的国王梳锥髻，戴黑帽，妻子穿锦袍之裙，头上是金花，男子穿长裙，戴僧帽或者戴欢缠冠，妇人便发盘绕在脑后，缀上珠贝。婚礼上，富家后送聘礼，穷人家就偷妻子。父亲死了，娶庶母；哥哥死了，娶嫂子。丧事有丧服，下葬后就除去。百姓没有固定的税收，费用不足，就向富家商人征收，够了就停止。凡是杀人或者盗马的人处死，其他罪可以用财物赎罪。土地多寒冷，适合种麦、豆、粟、无精，出产小马、牦牛、铜、铁、丹砂。有一个青海，周长八九百里，中间有山，等到冰封时，把母马放游到山上，明年生马驹，号称隆重。曾经得到波斯马在海边放牧，生葱马驹，日行千里，所以世上称为青海葱。西北有流沙几百里，夏天有热风，伤害行人。风要刮起时，老骆驼伸长脖子鸣叫，把鼻子埋进沙中，人们观察到，用毡子遮住鼻口就没事了。隋朝时，他们的国王慕容福允号称布萨波，曾经侵犯边境，炀帝派铁勒打败他，驻扎在西平，又命令冠王雄击败他的部众。福允带几十名骑兵进入泥岭，逃亡而去，先头王率领男女十多万人投降，设置郡县镇戍，让长子顺做人质，于是立顺为王，统领于众，不久追回。福允客居党项，隋朝大乱，因此得以收复旧地。高祖受命，顺从江都返回长安，当时李轨占据凉州，皇帝于是与福允约定和好，让他攻打李轨以表示效力，并答应护送顺回去。福允高兴，带兵与李轨在库门交战，双方刚一交锋就停下了，随即派使者请求送顺，皇帝送顺回去。顺到达后号称大宁王。太宗时，福允派使者入朝，使者还没回去就侵犯善州，皇帝派使者责备并召见福允。福允以生病为由推脱，并为儿子求婚，以试探皇帝的心意。皇帝召他的儿子来亲自迎娶，他也称病不来，下诏停止婚事，派中郎将康处真去当面小谕。又掠夺明州，都督李道彦击退他们，俘虏明王二人，斩首七百级，连年派明王朝贡。不久侵犯凉州，善州刺史李玄运上表说，吐玉浑在青海放牧，用清兵袭击可以全部俘获，于是命令左校尉大将军段志玄、左校尉将军梁洛仁率领弃壁党项兵攻打他们，距离三十里时，段志玄等人不想交战，驻营留下。吐玉浑人知道了，驱赶木马逃走。副将李军宪率精锐骑兵在玄水一带尾随袭击，缴获牛羊两万返回。这时福允年老不能理事，他的丞相天柱王掌权，拘押了天子的使者鸿胪城赵德凯。皇帝派使者小玉敕令，往返十次，没有悔改之言。贞观九年，下诏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侯君集为稽史道，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，李道彦为赤水道，李大亮为且末道，高赠升为延泽道，并担任行军总管，率领突厥弃壁兵攻打他们。党项内属的羌族以及洮州的羌族都杀了刺史，归附福允。夏天四月，李道宗在库山击败福允，俘虏斩杀四百人。福允计划进入沙漠以疲惫唐军，烧掉野草，所以李靖的马大多饥饿。李道宗说，白海靠近河源，自古以来没有人到过，福允向西逃跑，不知在哪里，现在马瘦粮缺，难以深入，不如在善州驻扎军队，等马肥壮了再做打算。侯君集说，不对，以前段志玄到善州，吐玉浑兵就靠近城池， 那时他们国家还完整，所以逆众用命。现在敌人惨败，侦察兵都不在，君臣失散，我们乘他们困窘，可以得志。白海虽然远，可以鼓气而道。李靖说：好。分两军，李靖与李大亮、薛万军帅一军直奔北面，从右翼出击。侯君集、李道宗帅一军直奔南面，从左翼出击。李靖的部将萨顾无人帅轻骑在曼都山作战，斩杀明王，缴获500级。诸将在牛星堆、赤水源作战，俘获敌将南昌王慕容孝俊，缴获各种牲畜数万。侯君集、李道宗登上汉窟山，在乌海作战，俘获明王梁屈聪。李靖在赤海击败天柱部落，缴获各种牲畜20万。李大亮俘虏明王20人，各种牲畜5万，驻军且莫西面。伏允逃往图伦气，准备投奔于田。薛万军都率精锐骑兵追击数百里，又击败他。士兵缺乏水，刺马饮血。侯君集、李道宗行军荒芜之地2000里，剩下降霜，缺乏水草，士兵吃冰，马吃雪。经过一个月，驻军新秀川，到达白海上，远望积石山，观看河源，直施司力，奔驰攻破敌军辎重。两军在大飞川、破罗真谷会师。顺曾在隋朝做人质，被授予金子光禄大夫的官职。伏允立自己的弟弟为太子。顺回国后，常常闷闷不乐，认为自己失去了地位，想凭借战功来结交天子，于是杀了天柱王，率领整个国家投降。伏允恐惧，带领1000多骑兵逃入沙漠，部众逐渐逃散，跟随的只有100多骑兵，走投无路，于是上吊自杀。国人立顺为国君，向唐朝称臣归附。朝廷下诏封他为四平郡王，号称月虎吕乌干豆可汗。皇帝担心他不能安定自己的国家，派遣李大亮率领精兵镇守援助。顺长期在唐朝做人质，国人不归附他，最终被部下杀害，立他的儿子燕王诺和波。诺和波年幼，大臣们争权夺利，皇帝下诏让侯君集去处理国事。诺和波开始请求颁布立法，以及派子弟入朝侍奉。朝廷下诏封诺和波为河源郡王，号称帝也拔勒窦可汗，派遣淮阳郡王道明持节册封，赐给鼓和旗帜。诺和波亲自入朝谢恩，于是请求和亲，进献马、牛、羊10000匹。连年入朝，朝廷将宗室女封为弘化公主嫁给他，下诏道明和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持节护送公主。他的丞相宣王专横跋扈，图谋作乱，想袭击公主，劫持诺和波投奔吐蕃。诺和波得知后，带领轻骑逃往善城，威信王派兵迎接他。果毅都尉袭军买率兵与威信王共同讨伐，斩杀了宣王的兄弟3人，国内大乱。皇帝又下诏明部尚书唐俭、中书舍人马周持节安抚慰问。高宗即位后，因为公主的缘故，任命诺和波为驸马都尉。他又进献名马，皇帝问马的血统性情，使者说这是国内最好的马。皇帝说好马是人人喜爱的，下诏退还了马。公主上表请求入朝，皇帝派左骁卫将军鲜于匡济迎接。11月，诺和波和公主到达京城，皇帝又将宗室女京城县主嫁给他的长子苏杜摸摸，任命为左领军卫大将军。过了很久，苏杜摸摸去世，公主和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踏卢摸摸来请求和亲，皇帝将宗室女京明县主嫁给他。不久与吐蕃互相攻击，双方尚书陈述曲直是非，并都来请求出兵，天子两边都不答应。吐谷浑大臣素和贵投奔吐蕃，说出了吐谷浑的虚实，吐蕃出兵袭击其空虚，在黄河边打败了吐谷浑部众。诺和波抵挡不住，与公主带领数千丈逃往凉州。皇帝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吉大使，调解两国的怨仇。吐蕃于是占领了吐谷浑的土地，诺和波请求内迁。前封初年，改封为青海国王。皇帝想将他的部族迁到凉州的南山，群臣意见不一，皇帝感到为难。咸亨元年，于是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罗梭道行军大总管，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、左卫将军郭代峰为副将，统兵50000讨伐吐蕃，并打算将诺和波送回旧地。 唐军在大飞川战败，整个吐谷浑土地都沦陷，洛河波和亲信数千丈才得以幸免。三年，迁到号为水以南。洛河波因为吐蕃强盛，势力无法抵抗，而善州土地狭小，又迁到灵州，皇帝为他设置安乐州，任命他为刺史，希望他安定快乐。洛河波去世，儿子忠继位。忠去世，儿子宣超继位。胜利三年，被任命为左抱涛员外大将军，继承原先的可汗称号，其余部众到梁、甘、肃、瓜、沙等州投降。宰相张熙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修景商议，将这些人迁到秦、陇、封、林之间，使他们不能叛离。凉州都督郭元振认为，吐谷浑接近秦、陇，就会与奸牧混杂相处，安置在封、林又靠近莫绰，即使放在中原，也不会立刻改变他们的本性。以前王孝杰从河源军将丹儿乙居贵迁到灵州，他后来反叛，进入牧方掠夺马群，骚扰州县，这就是迁到中原没有好处的明证。以前素和贵叛离，对我们没有损害，只是失去了吐谷浑数十个部落，怎能与勾贵相比呢？如今投降的俘虏并非被强力征服，都是冒着剑矢刀锋抛弃吐蕃而来的，应当顺应他们的实情，制定政策。对于在甘、肃、瓜、沙投降的，就安置在当地，顺着他们投靠的地方居住，心情容易安定，分散在几个州，势力就会自然分离。顺应他们的意愿，分散他们的势力，不侵扰百姓，可以说是善于争夺容人之心的好办法。每年派镇恶使者与宣超兄弟安抚保护他们，不让他们互相侵夺，生计就稳固了。如果有人叛离，对中国也没有损害。下诏同意。宣超去世，儿子西浩继位。西浩去世，儿子赵继位。吐蕃又夺取了安乐州，残余部众迁到朔方、河东，与因俄兀称为退浑。贞元十四年，任命朔方节度副使、左金吾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、青海国王，继承可汗称号。慕容复去世后，停止袭封。吐谷浑从晋朝永嘉年间建国，到龙朔三年吐蕃夺取其土地，共350年，到这时封爵世袭就断绝了。燕齐国在京城西边7000多里，东西宽600里，南北长400里，东边是高昌，西边是秋瓷，南边是玉梨，北边是乌孙。开渠引水灌溉田地，土地适宜种植黍、葡萄，有鱼盐之力。风俗是剃发穿毛毡衣服。有4000户，能作战的士兵2000人，经常被西突厥意识控制。民俗喜好游乐，二月初出郊外祭祀，4月15日到林中游玩，7月7日祭祀祖先，10月15日国王才开始出游，到年底才停止。太原贞观六年，燕齐王龙突骑之开始派使者来朝贡。自从隋朝大乱，沙漠道路阻塞，所以西域朝贡都经过高昌。突骑之请求开辟大漠道路以便利行人，皇帝同意了。高昌愤怒，大肆掠夺燕齐边境。西突厥的莫赫舍与多路努失必发生冲突，前来投奔多路努失必，又攻打他。燕齐派使者报告情况，并进贡名马。系力师可汗即位，一向与燕齐友好，所以倚靠燕齐作为援助。贞观12年，处月，处密与高昌攻陷了燕齐的5座城，掳掠了1500人，焚烧房屋。侯君集讨伐高昌，派使者与燕齐联络，突骑之很高兴，率兵协助唐军。高昌被攻破后，燕齐归还了以前被俘的人和城池，派使者入朝谢恩。西突厥大臣屈力绰为弟弟娶了突骑之的女儿，于是两国结为唇齿相依之势，不再向唐朝朝贡。安西都护郭孝恪请求讨伐燕齐，恰逢燕齐王的弟弟鞋鼻、利婆准叶护等3人前来投降，皇帝立即任命郭孝恪为西州道总管，率兵出银山道，以利婆准等人为向导。起初燕齐的都城周围30里，四面是大山，海水环绕城外，所以依仗地势险要，不加防备。郭孝恪兼程行军，越过水域，夜间逼近城叠，天快亮时呐喊登城，鼓角喧天，唐兵冲入，燕齐人惊乱败逃，斩首1000多级，活捉了突骑之，改立利婆准代理国事。当初皇帝对近臣说，郭孝恪8月11日 出发前往燕齐，大约20天可到，应当在22日攻破燕齐，使者现在就该到了。不久，一时果然传来捷报，将突骑之及其妻子儿女求送洛阳，下诏赦免其罪。屈力绰率兵救援燕齐，但郭孝恪已经返回3天了。屈力绰囚禁了力婆准，改派兔屯代理王位，派使者报告唐朝。皇帝说，燕齐是我攻下的，你怎能立王呢？兔屯害怕，不敢称王。燕齐人立力婆准为王，但他的堂兄薛婆阿那只自立为王，号称瞎干，抓住力婆准献给秋瓷，杀了他。阿史那舍尔讨伐秋瓷，阿那支投奔秋瓷，在东部边境筑垒抵抗唐军，被舍尔活捉，隶属其罪状，斩首示众。力突骑之的弟弟婆伽利为王，将燕齐设为燕齐都督府。婆伽利去世，国人请求让前王突骑之回国，高宗答应了，任命他为左卫大将军，让他回国。突骑之去世，龙嫩突继位。武后长安年间，因为燕齐国小人少，过往使客不堪其劳，下诏四镇经略使禁止随从司马、五品级者吃肉。开元7年，龙嫩突去世，燕土福延继位。这时，时信可汗请求居住在岁夜，安西节度使汤嘉惠上表请求以燕齐补充四镇，下诏燕齐、秋瓷、疏勒、于田向西域商人征税，各自收取他们的商税，从北到来的在轮台征税，直到天宝年间经常朝贺。秋瓷也叫秋孜或叫屈孜，东距京城7000多里，从燕齐西南步行200里，翻越小山，经过2条大河，再步行700里才到，东西宽1000里，南北长600里，土地适宜种植麻、麦、金稻、葡萄，出产黄金，风俗擅长唱歌跳舞，文字横写，崇尚佛法，生孩子用木丫头，风俗剪发齐顶，只有君主不剪发。居住在伊罗卢城，北靠河节田山，也叫白山，经常有火。国王用锦缎包头，穿锦袍，系宝带。每年正月初一，斗羊、马、骆驼7天，观看胜负来占卜一年的风欠。聪明以东风俗喜好淫乐，秋瓷、于田开设妓院，征收钱财。高祖寿善即位，秋瓷王苏伐伯快派使者入朝，恰逢他去世，儿子苏伐迭继位，号称实践莫贺四里发。贞观4年进献马匹，太宗赐给喜书，加倍抚慰。后来臣服于西突厥。郭孝恪讨伐燕齐时，秋瓷派兵与燕齐互相声援，从此不再朝贡。苏伐迭去世，弟弟呵离不失必继位。贞观21年，两次派使者朝贡，但皇帝恼怒他援助燕齐反叛，商议讨伐。当天夜里月食卯宿，下诏说月亮是阴经，遇事用刑的征兆，星宿是胡人的分野，其命运将要终结。于是任命阿史那舍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弃弼合力为副将，率领安西都护郭孝恪、司农青阳红礼、左武卫将军李海岸等征发铁勒13部兵10万讨伐。舍尔分兵五路超略秋瓷北部，活捉了燕齐王阿那支。秋瓷非常恐慌，酋长都弃城逃走。舍尔驻扎在弃石，距离王城300里。先派伊州刺史韩威率1000骑兵在前，又骁卫将军曹季舒在后。到达多贺，与秋瓷王相遇，其将领节烈颠率兵50000交战。韩威假装败退，秋瓷王见韩威兵少，举军前进。韩威退兵与曹季舒会合，回军再战，大破秋瓷军，追击80里。秋瓷王据城固守，舍尔准备包围，秋瓷王率突骑向西逃走，城被攻破，郭孝恪留守。沙州刺史苏海正、行军长史薛万被率精骑穷追600里。秋瓷王无计可施，退保波换城，舍尔包围该城。过了1个月，活捉了秋瓷王和节烈颠。其丞相那利趁夜逃走，纠合西突厥和秋瓷人10000多来战，郭孝恪及其子战死。唐军混乱，仓部郎中崔义起在城中招募士兵作战，曹季舒、韩威协助攻击，斩首3000级。那利战败，收集散兵重新振作，回军袭击唐军，曹季舒乘势攻击，斩首8000级。那利逃走，有人抓住他送到军中。舍尔共攻破5大城，俘虏男女数万， 派使者招降小城700余座，西域震动恐惧，西突厥、安两国送来军粮。舍尔利丘次王的弟弟叶护为王，刻石记功。捷报传来，皇帝很高兴，召见群臣，从容地说：快乐有几种，我曾经说过，筑土城，骑竹马，是儿童的快乐，装饰金翠罗丸，是富人的快乐，贸易有无，是商贾的快乐，高官厚禄，是士大夫的快乐，战无不胜，是将帅的快乐，四海安宁统一，是帝王的快乐，我现在快乐了。于是便赐酒宴。当初郭孝恪攻打燕齐时，秋瓷有个善于占卜的僧人叹息说，唐家终究会拥有西域，用不了几年我国也要灭亡。舍尔将喝离布施毕，那里节烈颠现于太庙，皇帝在紫薇殿接受俘虏。皇帝斥责他们，君臣都叩头服罪，下诏赦免其罪，改筑鸿胪寺，任命布施毕为左武卫中郎将，开始将安西都护府迁到秋瓷都城，统领于田、碎叶、疏勒，号称四镇。高宗又封喝离布施毕为哭瓷王，与那里节烈颠回国。过了很久，秋瓷王来朝见，那里与王的妻子阿史那通奸，王不能禁止，左右请求杀那里，因此更加猜忌。使者报告情况，高宗将他们都召到京师，囚禁那里，护送王回国。节烈颠拒绝接纳王，派使者投降赫鲁，王不敢前进，忧郁而死。下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擒获节烈颠，彻底诛杀其党羽，将秋瓷设为哭瓷都督府，改立王的儿子素姬为王，授右骁卫大将军担任都督。这一年将安西都护府迁到秋瓷，以原来的安西都护府为西州都督府，立即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屈志战为都督。西域平定，皇帝派使者吩咐各国访问风俗物产，下诏许敬宗与史官撰写西域图志。上元年间，素姬进献银波罗和明马。天寿三年，王延田爹前来朝见。当初一凤年间，吐蕃攻陷燕齐以西地区，安西四镇全部沦陷。长寿元年，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击败吐蕃，收复四镇土地，在秋瓷设置安西都护府，用30000兵力镇守。当时沙漠荒僻隔绝，百姓供应物资粮食非常艰苦，议论者请求放弃四镇，武后没有听从。都护中因政绩著称于华夷的有田阳明、郭元振、张孝松、杜仙等人。开元七年，王白默别去世，儿子多弼即位，改名孝杰。开元18年，派遣弟弟孝义前来朝见。从秋瓷向西600多里，穿过小沙漠，有拔鹿家，是一个小国，又称即墨，就是汉代的姑墨国，东西宽600里，南北长300里。风俗文字与秋瓷相同，语言稍有差异。出产细毡鹤。向西300里，经过石器到达灵山，这是葱岭的北缘，水向东流，春夏季节山谷中有积雪。西北500里到宿叶水城，各国商贾混杂居住。宿叶城以西数十座城都设有军长，隶属突厥。从宿叶水城到结霜那国，人们穿毡鹤和皮蝶，用丝绸缠绕。宿叶城西400里到千泉，此地宽200里，南面是雪山，三面是平地，有很多泉池，因此得名。突厥可汗每年在这里避暑，群鹿装饰着铃铛，可以清静。向西100多里到达罗斯城，也是各国商贾混杂居住，有小城300户人，原本是华人，被突厥掠夺，聚集在此守卫，仍说汉语。西南200多里到白水城，原野低湿肥沃，南面50里有奴赤建国，方圆1000里，土地肥沃，适宜庄稼，多产葡萄。再往西200里就是十国，疏勒又称屈沙，方圆5000里，距离京城9000多里，多沙漠，少土壤，民俗崇尚诡诈，生下孩子也夹头使其便便，当地人闻声闭眼。王姓裴氏，自称阿摩之，居住在加师城，突厥把女儿嫁给他，有精兵2000人，当地习俗祭祀妖神。贞观9年，派使者进献明马，又过了4年，与朱巨波、甘棠进贡地方特产。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，从前统一天下战胜四夷的只有秦始皇、汉武帝罢了， 我手提三尺剑，平定四海，远方彝族都来归服，不比这两位君主差。但他们晚年不能自保，你们应当辅佐我，不要尽献谄媚之言，使我陷入危亡。彝凤年间，吐蕃攻破齐国。开元十六年，开始派大理正乔孟松代理鸿胪少卿，册封齐军安定为疏勒王。天宝十二载，首领裴国梁前来朝见，被授予折冲都尉，赐给紫袍金鱼带。朱巨波又名朱巨盘，是汉代的紫河国，兼并了西叶、蒲犁、伊奈、德若四种土地，位于于田以西千里，葱岭以北三百里，西距喝盘陀，北九百里属疏勒，南三千里是女国，有精兵二千人，崇尚佛法，文字与婆罗门相同。甘棠在海南，是昆仑人。喝盘陀又称汉陀、可管坛，也叫可罗陀，从疏勒西南进入建莫谷，不人岭六百里就是他的国境，距离瓜州四千五百里，位于朱巨波正西，南距玄度山，北抵疏勒，西接护密，西北是叛韩国。都城在葱岭中，背靠喜多河，有精兵千人。齐王本是疏勒人，世代相承为王。西南就是头痛山，葱岭俗称吉夷山，环绕齐国，人强劲悍勇，相貌语言如同于田。其法律，杀人抢劫者处死，其余罪行可以赎罪，赋税必须缴纳服饰。王坐在人床上。后魏太炎年间开始与中原交往。贞观九年，派使者前来朝见。开元年间被攻破平定，设置葱岭守捉，是安西最远的边防戍所。于田又称渠萨旦纳，也叫焕纳、屈丹，北狄称为鱼顿，诸胡称为豁旦。距离京城九千七百里，距瓜州四千多里，兼并了汉代戎卢、汉弥、渠勒、皮山五国的旧地。其都城叫西山城，有精兵四千人。有玉河，当地人夜晚观察月光胜处，必定得到美玉。王居住的房屋有绘画装饰，民俗技巧，言语夸大，喜欢侍奉妖神和佛法，但外表恭敬谨慎，相见都跪拜。用木作笔，用玉作印，凡得到别人赠送的书信，顶在头上后才打开。自汉武帝以来，中原的诏书符节，其王室代相传。人们喜欢歌舞，擅长纺织。西面有沙漠，老鼠大如刺猬，颜色如金，出入时群鼠跟随。最初没有桑蚕，向邻国请求，邻国不肯给，齐王就求婚，邻国答应了。将要迎亲时，于田王就告诉说，我国没有丝绸，你可以带蚕种来自己织衣。公主听说后，把蚕种藏在帽絮中，关卡守卫不敢查验，从此开始有蚕。公主刻时约定，不能杀蚕，等蛾飞尽才能制茧。王姓尉迟氏，名乌密，原本臣服于突厥。贞观六年，派使者入朝进献。三年后，派儿子入朝侍奉。阿史那舍尔平定秋瓷时，齐王福都信非常恐惧，派儿子进献骆驼三百头。长史薛万贝对舍尔说，您攻破秋瓷，西域都震动恐惧，希望借给我轻骑去居系于田王进献京师。舍尔答应了。到了于田，臣说唐朝的威灵，劝他入京谒见天子，福都信就跟随使者前来。恰逢高宗即位，授福都信右卫大将军，其子叶护殿为右骁卫将军，赐给袍带布帛六千段，住宅一所，留居数月后遣送回国，请求让子弟入朝宿卫。上元初年，亲自率领子弟酋领七十人来朝，攻击吐蕃有功，皇帝将其弟设置为皮沙都督府，分设十州，授福都雄为都督。福都雄去世，武后立其子尉迟景为王。开元年间进献马、骆驼。那尉迟景去世，又立尉迟福师湛为王。福师湛去世，福都达继位，并册封其妻执事为妃。福都达去世，尉迟圭继位，封其妻马氏为妃。尉迟圭去世，其子尉迟胜继位。至德初年，率兵赴国难，因此请求流经宿卫。乾元三年，以其弟左监门卫率叶护耀为大仆员外卿，同四镇节度副使，代理主持本国事务。尉迟胜自有传记。于田东三百里有建德利河，七百里有金绝国。河之东有汉弥， 居达德利城，也叫居弥城，就是宁弥故城，都是小国。起初德宗即位，派内给事朱如玉前往安西，到于田求玉，得到龟一件，科佩五件，枕一件，带跨三百件，簪四十件，连三十件，串十件，储三件，色色百金以及其他宝物。很久以后事情败露，得到他买的物品被流放死在恩州。天竺国是汉代的深毒国，又称摩切陀，也叫婆罗门，距离京城9600里，距都护治所2800里，位于葱岭以南，幅员3万里，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，各有数百城邑。南天竺濒临大海，出产狮子、豹、反军、骆驼、犀牛、大象、火麒、狼堕、石蜜、黑岩。北天竺靠近雪山，山势环绕如壁垒，南面有山谷通向国门。东天竺临海，与扶南、临邑接壤，西天竺与济宾、波斯接壤，中天竺在四天竺的交汇处，都城叫察伯和罗城，濒临加毗离河，另有数百座别城，都设有长官，数十个属国各置国王，有家没路，城门都向东开，有家师或称波罗奈，也叫波罗纳斯，其牲畜有烧割牛，黑色，脚细，长约4尺，每10天割一次脚，否则牛会困顿而死。人饮其血，有人说人可活500岁，牛寿命也一样。中天竺王姓起立细氏，也称沙利，世代拥有齐国，没有篡位杀君之事。土地湿热，稻谷一年四熟，禾苗高的能淹没骆驼，用贝壳作为货币，有金刚、旃檀、玉金与大秦、扶南、交趾相互贸易，人民富裕安乐，没有账簿，耕种王田的人才交税，以舔足魔种为行礼方式，家中有奇特的音乐和唱技，王和大臣都穿锦髻，头发在头顶梳成罗髻，其余剪成卷发，男子穿耳垂挂玉裆，有的悬金，耳垂长的是上等人，赤脚，衣服崇尚白色，妇人颈项佩戴金银珠璎珞，死者焚烧骨骸取灰，建造塔，或者弃置荒野和河中，喂食鸟兽鱼鳖，没有丧礼，谋反者秘密处死，小罪用钱赎，不孝者砍断手足，割掉耳鼻，流放边境。有文字，擅长立法，学习西坛章，妄称是梵天之法，用贝多叶书写记事，崇尚佛法，不杀生饮酒，国中处处指点说是佛的遗迹，相信蒙氏，传授禁咒，能召唤龙起云雨。隋炀帝时派裴矩沟通西域各国，唯独因天竺福岭没有到达而遗憾。武德年间天竺大乱，王师罗亦多统兵作战，无往不胜，马不卸鞍，士兵不卸甲，于是征讨四天竺，都面北称臣。恰逢唐朝僧人玄奘到达齐国，师罗亦多召见说，你的国家有圣人出世，创作了秦王破阵乐，请为我讲述他的为人。玄奘大致叙述太宗神武平定祸乱四夷归服的情况。王高兴地说，我应当向东朝见他。贞观15年，自称摩切陀王，派使者上书，皇帝命云齐卫梁怀瑾持节卫府。师罗亦多惊奇地问国人，自古有摩诃震旦的使者到我国吗？都说没有，当地人称呼中国为摩诃震旦。于是出营膜拜，接受诏书顶在头上，又派使者随梁怀瑾入朝。皇帝下诏命卫尉城里一表回访，大臣到郊外迎接，全城百姓围观，路上焚香，师罗亦多率群臣面东接受诏书，又进献火珠、玉金、菩提树。贞观22年，派右卫帅府长史王玄策出使该国，以讲师人为副使。未到，师罗亦多去世，国中大乱，其臣那福帝阿罗那顺自立为王，发兵抗拒王玄策，当时随从骑兵才数十人，交战不胜，全部战死，于是抢劫各国贡物。王玄策只身逃奔吐蕃西部边境，发檄文征召邻国军队，吐蕃派兵1000人前来，尼婆罗派7000骑兵前来，王玄策部署进攻察伯和罗城，3天攻破，斩首3000级，溺水而死的人上万。阿罗那顺弃国逃跑，收拢散兵重新列阵， 蒋士人将他擒获，俘获斩首数以千计。其余部众拥戴王的妻子儿女据守前陀未将，蒋士人攻击，大败他们，俘获其王妃、王子、俘虏男女12000人，各种牲畜3万，降服城邑580所。东天竺王施鸠摩送牛马30000犒劳军队，以及弓、刀、宝璎珞。迦摩陆国进献奇异物产，并献上地图，请求老子像。王玄策押送阿罗那顺献于朝廷。有关部门禀告宗庙，皇帝说，人的耳目喜好声色，口鼻沉溺气味，这是败德的根源。婆罗门不抢劫我的使者，怎么会成为俘虏呢？升王玄策为朝散大夫。得道方士那罗尔娑婆妹自称寿命200岁，有不死之术，皇帝改换馆舍让他炼丹，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监护。使者奔驰天下，采集怪药一时，又派使者前往婆罗门各国。所谓判茶罚水，出自石臼中有10项人守护，水有7种颜色，有的热有的冷，能消融草木精铁，人手深入就会腐烂，用骆驼头骨转移注入葫芦中。有一种树叫嘴赖罗，叶子像梨，生长在深山的山崖腹地，前面有大蛇守护洞口，无法靠近，要取叶子，用方足箭射数只叶子就会落下，被群鸟衔走，就再射才能得到。其诡谲如此。后来炼丹术没有应验，下诏听任他回国，他没有离开，死在长安。高宗时，儒家一多是东天竺乌察人，也以方术进献，被拜为怀化大将军。乾封3年，五天竺都来朝见。开元年间，中天竺派使者3次前来，南天竺一次，进献五色能眼鸟，请求出兵讨伐大食吐蕃，请求赐名其军队。玄宗下诏赐名怀德军。使者说，藩夷只以袍带为荣耀。皇帝赐给锦袍、金吉带、鱼带，共7件东西。北天竺一次前来朝见，摩揭他又称摩羯陀，原本是中天竺的属国，方圆5000里，土地肥沃，适合耕种，有一种特殊的稻谷颗粒巨大，称为公大人米。国王居住在居都街罗布罗城，有的说法称为巨苏摩卜罗或波乍离子城，北面濒临秦家河。贞观21年才开始派遣使者自行向天子通报，进献菠萝树，这种树类似白杨。太宗派遣使者学习熬糖的方法，随即下诏让扬州进献各种甘蔗，按照配方压榨熬制，颜色和味道远超过西域的产品。高宗又派遣王玄策到该国摩诃菩提慈利碑，后来德宗亲自创作钟鸣赐给那烂陀瓷。又有那揭国，也是属国，贞观20年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乌察国又称乌福那，也叫乌常，位于天竺正南方，地域广阔5000里，东面距离伯律600里，西面距离济宾400里，山谷相连，出产金、铁、葡萄、玉金，稻谷一年成熟。人们性格柔和但奸诈，擅长竞价术。国家没有死刑，犯死罪的人被流放到偏远山区，有一点的罪行让他们喝药，通过观察小便的清浊来判定轻重。有5座城，国王居住在树蒙涅利城，也称为蒙揭离城，东北有达利罗川，就是乌常的旧地。贞观16年，国王达摩因陀诃斯派遣使者进献龙脑香，皇帝用玺书优厚答复。大食与乌常的东部边境接壤，开元年间多次引诱乌常，乌常亡于古多，据为2位国王不肯臣服，玄宗命令使者册封他们为王。张求拔国又称张揭拔，原本是西羌的种族，居住在西历西南的4座山中，后来迁徙到山的西面，与东天竺接壤，衣服大致相似，因此依附东天竺。地域南北长800-900里，有精兵2000人，没有城郭，喜欢抢掠暴行，商旅对此感到忧虑。贞观20年，国王罗利多仆佳通过西利国派遣使者入朝。王玄策讨伐中天竺时，张求拔发兵前来支援，有功绩，从此朝贡不断。西利在吐蕃西南方，有50000户，城邑多靠近山涧溪流。男子用丝帛束头，穿毛毡褐衣，妇女梳辫子，穿短裙。婚姻不以财物聘礼，谷物适合种植金稻、麦、豆。死者埋葬在野外，不堆土，不种树，丧服为黑色， 满一年后除去。刑罚有砍脚、割鼻。常常隶属吐蕃。纪宾是隋朝的曹国，位于葱岭以南，距离京师12000里多，南面距离设卫3000里。国王居住在修仙城，常常被大月之役使隶属。当地炎热潮湿，人们骑大象，习俗信奉佛教。武德二年，派遣使者进贡宝带、金锁、水晶杯、玻璃形状像酸枣。贞观年间进献名马。太宗下诏对大臣说，我刚即位时，有人说天子想要炫耀兵力，震慑四方夷族，只有魏征劝我修明文德，安定中原。中原安定，远方的人自然归服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四方夷族君主都来进献，这是魏征的功劳。派遣果毅、何处罗拔等人厚赏赐给该国，并安抚天竺。何处罗拔到达纪宾，国王面向东方叩头再拜，并派人引导护送使者到天竺。贞观16年，陷入特暑，嘴尖尾红，能吃蛇，被蛇咬的人闻一下他的尿，伤口就好了。国人共同传说，国王始祖叫心念，道和谐之传了12代。显庆3年，以其弟摄之修显都督府。龙朔初年，拜齐王为修仙等11州诸军事、修仙都督。开元7年，派遣使者进献天文及秘方奇药，天子册封齐王为葛罗达之特勒。后来乌散特勒撒年老，请求让儿子福领济婆继承，朝廷同意了。天宝4年，册封其子伯福准为习济宾及乌常国王。乾元初年，使者朝贡。康国又称萨莫剑，也叫萨莫剑，是原位所说的西京，其南面距离始国150里，西北距离西曹100多里，东南属米国100里，北面距离中曹50里。在那密水以南有30个大城，300个小堡。国君姓温，原本是越之人，最初居住在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被突厥攻破，逐渐南迁依傍葱岭，从而拥有其地。旁支分别称王，叫做安、曹、石、米、和、火、寻、戊、地、史，世代称为九姓，都姓昭武。土地肥沃，适合谷物，出产良马，兵力在各国中较强。人们喜欢饮酒，喜好在大路上歌舞。国王戴毡帽，装饰金银杂宝，女子盘髻，蒙黑金，缀金花。生儿子用石蜜喂他，把胶放在手掌中，希望他长大后说话甜美，吃饱像年云一样。熟悉旁行文字，善于经商，好利。男子20岁，去邻国，立所在之处，无不前往。以12月为岁首，崇尚佛教，祭祀妖神，出产技巧技艺。11月击鼓跳舞起寒，用水护坡为乐。隋朝时，齐王屈牧之娶了西突厥女子，于是臣服突厥。武德10年，开始派遣使者来进献。贞观5年，请求臣服。太宗说，我厌恶获取虚名，损害百姓，况且康国臣服我，有急难时应当共同担忧，军队行军万里，难道是我的本意吗？不久又派遣使者进献狮子，皇帝真是其远道而来，命令秘书监于世难作赋。从此每年入贡进献金桃、银桃，下诏令种在园林中。高宗永徽年间，以其弟设置康居都督府，即授其王福呼曼为都督。万岁通天年间，以大首领笃梭波提为王。他死后，儿子尼涅施施即位。死后，国人立突昏为王。开元初年，进贡索子甲、水晶杯、玛瑙瓶、鸵鸟蛋以及月诺、侏儒、胡旋舞女。齐王乌勒嘉与大石多次交战不胜，来请求援军，天子不允许。后来请求封其子多和为曹王，莫绰为米王，下诏允许。乌勒嘉死后，派遣使者立多和封为清化王，其母可敦为郡夫人。安国又称不豁，也叫卜喝，原位称为钮密。东北到东安，西南到毕，都大约100里。西面濒临乌虎河，治所在阿烂密城，就是康居小军长纪王的旧地，有40个大城，1000多个小堡。招募勇健的人为这节，这节相当于中国所说的战士。武德年间，派遣使者入朝。贞观初年，进献地方特产。太宗后卫起使说，西突厥已降服，商旅可以通行了。 各户人非常高兴。齐王贺林家又进献名马，自称一姓相传22世。这一年东安国也入朝进献，说子姓相传10世。东安有的说法叫小国，叫喝汉，在那密水北面，东面距离河国200里左右，西南到大安400里，治所在喝汉城，也叫京，有20个大城，100个小堡。显庆年间，以阿烂为安西州，以其王昭武沙为刺史。今为目录州，以其王昭武毕西为刺史。开元14年，齐王笃萨波提派遣弟弟阿西烂达福丹发离来朝，进献马和报。8年后，进献波斯二、福岭秀渠求一个、郁金香、石密等，其妻可敦进献这批大渠求2个、秀渠求一个，请求赐予袍带、铠杖及可敦归属庄泽。东曹有的说法叫绿都沙那、苏对沙那、杰布亚那、苏都石逆，共有4个名称。位于波西山北面，是汉朝20城的所在地。东北距离巨战提200里，北到石国，西到康国，东北到宁远，都大约400里，南到吐火罗500里。有野插城，城中有大洞，用锁严加看守，每年祭祀2次，人面向洞站立，洞中就会冒烟，先被烟碰到的人会死。武德年间，与康国一同派遣使者入朝。其使者说，我国已成为继儿，听说秦王神武，想隶属麾下。高祖非常高兴。西曹是隋朝的曹国，南面接史国和波兰，治所在色底横城。东北越过于底城有德西神祠，国人祭祀他。有金制器皿，其左侧刻字汉时天子所赐。武德年间入朝。天宝元年，王格罗普罗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下诏封为怀德王。于是上言，自祖考以来，奉天可汗，愿同唐人接受调发，左天子征讨。天宝11年，东曹王赦阿忽与安王，请求攻击黑衣大食，玄宗慰劳他们，不准。中曹位于西曹东面，康国北面，王治所在家底真城。其人身材高大，擅长战斗。十国有的说法叫浙支，叫浙浙，叫浙石，是汉朝大渊的北部边境，距离京师9000里。东北面与西突厥接壤，西北面是波剌，南面200里到达巨战提，西南面500里是康国。方圆1000余里，右岸是宿叶河。王姓时治所在浙浙城，是旧康居小王与逆城的所在地。西南有要沙水，进入中国后称为珍珠河，也叫治河。东南有大山，产瑟瑟，习俗善战，多良马。隋朝大业初年，西突厥杀了齐王，以特勒扶植统领齐国。武德贞观年间，多次进献地方特产。显庆3年，以看结成为大宛都督府，授齐王看土屯设设提于屈昭穆为都督。开元初年，封齐君莫赫多土屯为十国王。开元28年，又册封为顺义王。次年，王一纳土屯屈勒上言，如今突厥已归属天可汗，只有大食为各国之患，请求讨伐，天子不允许。天宝初年，封王子那句车鼻师为怀化王，赐铁券。后来安西节度使高先知弹劾其无藩臣礼，请求讨伐。王曰降，先知派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，俘虏进献，在阙下斩杀，于是西域都怨恨。王子逃到大石，请求援兵，进攻达罗斯城，击败先知军，从此臣服大石。宝应年间，派遣使者朝贡。有岁夜，从安西西北方向1000里左右，经过博达岭，南面抵达上国，北面是突骑师的南部边境，西南面直对葱岭，超过2000里。水南流的经过中国入海，北流的经过胡地入海。向北走3天过雪海，春夏常下雪。从博达岭北行1000里左右，到细叶川，东面叫热海，地寒不动。西面有碎叶城。天宝7年，北庭节度使王正建讨伐安西，毁坏该城。川长1000里，有异姓突厥兵数万，耕者都穿甲，互相抢掠为奴婢。西面连接达罗斯城，十国常分兵镇守，从此抵达西海。从3月到9月不曾下雨，人们用雪水灌溉田地。十国东南1000余里，有部汉山，四面环绕，土地肥沃， 多玛阳。西面千里距离堵利瑟那，东面靠近夜夜水，水出自葱岭北缘，颜色浑浊，西北流入大气。没有水草，望见大山，寻找遗骨，知道方向，500多里就是康国。米国有的说法叫弥莫，叫弥莫赫，北面百里，距离康国。其军治所在波西德城，永徽年间被大石攻破。显庆三年，以其地为南密州，授其军昭武开诸为刺史，从此朝贡不断。开元年间，进献璧、五言、狮子、胡旋舞女。开元18年，大首领莫野门来朝。天宝初年，封其君为恭顺王，母亲可敦为郡夫人。何国有的说法叫屈双你家，叫贵双逆，就是康居小王傅莫城的旧地。城左边有重楼，北面会中华古地，东面突厥、婆罗门，西面波斯、福陵等诸王，其军早晨来拜祭后即退。贞观15年，派遣使者入朝。永徽年间上言，听说唐出师西讨，愿输粮于军。不久以其地为贵双州，授其军昭武婆达地为刺史，派遣使者波底师入县。火寻有的说法叫霍利席弥，叫过利，位于乌湖水北面，东南600里距离兀地，西南与波斯接壤，西北到达突厥和萨，是康居小王傲建成的旧地。其军治所在极多聚遮城，各胡人中只有齐国有车牛，商人乘着车牛到各国通行。天宝十年，军烧师分派遣使者朝贡，进献黑岩。宝应年间再次入朝，使有的人叫他屈沙，有的人叫他杰双那，位于独墨水以南，原是康居小王苏谢城的故地。向西150里到纳色波，向北200里属于米国，向南400里是吐火罗。有铁门山，左右山势陡峭，石头的颜色像铁，在这里设关以隔绝两国，用金加固门栓。城中有神祠，每次祭祀一定要用1000只羊，用兵之前通常先祈祷然后行动。国有500座城。隋朝大业年间，其君主狄遮开始与中国交往，号称最强盛，修筑起始城，土地方圆数千里。贞观16年，君主沙色弼进献地方特产。显庆年间，以其地为屈沙州，授予君主昭武师阿呵刺史之职。开元15年，君主忽必多进献舞女和文豹。后来君主多次死亡即位，但首领时常入朝。天宝年间，下诏改史为来威国。纳色波也叫小史，大概是受史国一史和隶属，位于吐火罗故地，东边受葱岭阻隔，西边连接波拉斯，南边是雪山。沿着富楚水往北有亚密种，他自己也是一个国家，东西约600里。再往东越过4种，有霍沙，宽300里，长500里，东边与古多接界，与葱岭相接的有18种。南边有接直，稍微大一点，幅员大约1000里，山林连绵，多豆麦，气候寒冷猛烈。东南到达雪山600里，经过吐火罗，又越过5种到婆罗堵罗。向北翻山走600里，到达乌长种。向东北走200里到河波罗水，水向西南流，春夏干涸冻结。向北经过12种，有婆罗西摩卜罗，是最大的种，绵延4000里，周围有山环绕，土地肥沃，产偷石、水晶。北边是大雪山，就是东女国。经过19种到达摩揭陀。又向东经过4种，过大河，有迦摩吕波，都是山坡险峻，土地连接西南夷，那里的人像蛮辽一样。走2个月到达蜀地南边，其东南也像成群暴虐，所以打仗用象军。又向南经过32种有狼揭罗，土地广大数千里，其君主统治苏兔离施伐罗城。西北就是波拉斯，传说广袤万里，国王统治苏拉萨躺纳城。土地温暖湿润，饮水灌溉田地，人民富饶，出产金银水晶，多能工巧匠，织锦、鹤、毯子，出产好马、骆驼，人们穿锦缎衣服，赋税每人交4银钱，也用于交易。西北距离福岭，西南靠近海岛，有西女种，都是女子，多珍宝货物，依附于福岭。福岭君主每年派男子去配婚，习俗生男孩不抚养。又有弼、多、 是罗四种向西北越过高山大河，经过小城聚落，走2000里就是谢尾。向北500里有福利士萨唐那，土地横2000里，纵1000里。其君主是突厥种，统治户别那城。东北是大雪山，盛夏经常冰冻，凿开冰才能通过。下面有安亚罗富，土地3000里。向西北翻岭400里有阔西多。西北300里有火种，大小2000里。这三种都居住在吐火罗故地，臣服于突厥，君主也是突厥种，主管铁门以南各部族，迁徙不定。东边又有7种，东南峡谷道路非常险，大约300里到达巨兰。向东北山路走500里就是户密，北边是石腻。南边有商尼，土地大2000里多，多葡萄。产雌黄，凿石头才能得到。向东北翻山700里到波弥罗川，东西1000里，南北100里，春夏下雨下雪。南边有波路种，多紫金。走500里有切盘陀。向东走800里出葱岭，又800里到乌沙，环绕1000里，出产白、蝉、青3种玉。军长世代臣服于切盘陀。向北经过沙漠、旷野500里，到达疏勒。向东南500里渡过喜多水，过大沙岭，有着俱家种，有的人叫沮渠，土地1000里。向东翻岭800里就是于田，东边有辟摩川。过沙漠走200里到达尼壤城，在大泽中地势低洼泥泞，芦苇茂盛，行人开道趋向城邑，通往于田，于田把它作为东关。又向东行进入大流沙，人行走没有痕迹，所以往返总是迷路，聚集留下的骸骨来辨认道路。没有水草，多热风，触及人及6处都昏迷倒下。走400里到固都罗，又600里到固哲摩陀那，是古代的且末。又1000里到固内富波，是古代的楼兰。从亚密以下，各部族相聚而居，汉人都用国名称呼他们，所以不曾与唐朝交往，传记杂乱诡异，无法考察。但是他们的土地与各国相连，粗略地记录他们的名字。宁远本来是拔汉那，有的人叫拔汉那，原位时称为破落那。距离京师8000里，位于西建城，在珍珠河以北，有6座大城，100座小城，人多长寿。其国王从位，近以来传承不断。每年元旦，国王及首领分为2棚，每棚出1人披甲格斗，众人用瓦石相击，有死者才停止，以此来占卜1年的吉凶。贞观年间，国王弃婢被西突厥的看莫赫多杀死，阿瑟那属逆夺取了他的城。属逆死后，妻子鄂波之力弃婢兄长的儿子阿勒参为王，治理呼闷城。波之治理可色城。显庆初年，鄂波之派使者朝贡，高宗后家慰劳安抚。显庆3年，以可色城为修寻州都督府，授予阿了参刺史之职，从此每年朝贡。玄宗开元27年，国王阿希烂达干协助平定吐火仙，册封为奉化王。天宝3载，改其国号为宁远，皇帝以外戚之姓赐给其王姓窦，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嫁给他。天宝13载，王忠杰派儿子薛玉朝见，请求留下担任侍卫，学习汉族礼仪，皇帝同意了，授予左武卫将军。他侍奉唐朝最为恭敬。大伯律，有的人叫布鲁，位于吐蕃正西，与小伯律接壤，西边临接北天竺、乌长，土地适宜种植玉金，被吐蕃一使和隶属。万岁通天到开元年间3次派使者朝贡，所以册封其君主苏福舍利支离尼为王。死后又册封苏林陀义之为4王，共2次派大首领进贡地方特产。小伯律距离京师9000里多，向东偏南3000里到达吐蕃赞普的牙帐，向东800里属于乌长，东南300里是大伯律，南边500里是个湿密，北边500里对着户密的梭勒城。国王居住在聂多城，靠近梭伊水，其西山山顶有大城叫加布罗。开元初年，国王美景忙来朝见，玄宗把他当作儿子养育，以其地设置绥远军。国家被吐蕃逼迫，多次被困扰。吐蕃说，我不是图谋你的国家，是借道攻打4镇罢了。过了很久，吐蕃夺取了其9座城，美景忙向北庭求救，节度使张孝松派疏勒副使张思礼 率领精锐士兵4000人兼程前往。梅景忙于是出兵，大败吐蕃，杀死其部众数万人，收复90%。下诏册封为小勃律王。派大首领查卓纳斯摩梅盛入朝致谢。梅景忙死后，其子南尼即位。南尼死后，其兄麻来西即位。麻来西死后，苏师利之即位，被吐蕃暗中引诱，吐蕃把女儿嫁给他，所以西北20多国都臣服吐蕃，不进贡。安西都护3次征讨都无功。天宝6载，下诏命副都护高仙芝征讨他。先前派将军席元庆带领1000骑兵疾驰去见苏师利之，说请借道前往大勃律，城中有5-6个大酋长，都是吐蕃的心腹。高仙芝与席元庆约定，我军到时，他们一定会逃到山里。你出示诏书招抚慰问，赐给曾伯，把酋长捆起来等我。元庆按约定做了。苏师利之带着妻子逃跑，不知其处。高仙芝到达后，斩杀了为吐蕃效力的人，拆断了蓑衣桥。那天傍晚，吐蕃兵到达，无法救援。高仙芝与王约定投降，于是平定了齐国。于是福岭、大石等72个胡国都震惊恐惧，全部归附。活捉小勃律王及其妻子送回京师，下诏改其国号为归人，设置归人军，招募1000人镇守。皇帝赦免苏师利之不杀，授予右威卫将军，赐给紫袍、黄金带，让他担任侍卫。吐火罗，有的人叫吐霍罗，叫吐霍罗，原位称为吐呼罗，位于葱岭以西，乌虎河以南，是古代大夏的地方，与益达杂居，有能作战的士兵10万人。国中土著，少女多男。北边有破离山，山南洞穴中有神马，国人在旁边放牧母马，生的小马驹总是汗血。齐王号称夜户。武德、贞观年间2次入朝进献。永徽元年进献大鸟，高7尺，颜色黑，脚像骆驼，用翅膀行走，1天300里，能吃铁，俗称驼鸟。显庆年间以其阿缓成为越之都督府，分小城为24州，授予王阿史那都督之职。2年后派儿子来朝见，不久又进献马炫术，高3尺。神龙元年，王那都尼利派弟弟婆罗入朝，留下担任侍卫。开元天宝年间多次进献马、毯、奇药、前陀婆罗200品、红碧玻璃，于是册封其君古多路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、益达王。其后林胡杰师谋划引吐蕃攻打吐火罗，于是叶护师李芒加罗请求安息兵帮助讨伐，皇帝为他出兵击败了杰师。乾元初年，与西域9国发兵为天子讨伐叛贼，肃宗下诏隶属于朔方行营。益达国是汉代大月支的后裔，大月支被乌孙所夺，向西经过大渊，攻打大夏，并使之臣服，统治兰氏城。大夏就是吐火罗。叶达是王姓，后裔以姓为国名，讹传为益达，也叫做益田。风俗类似突厥，天宝年间派使者朝贡。巨兰，有的人叫巨罗努，叫屈浪如，与吐火罗接壤，环绕土地3000里，南边是大雪山，北边是巨鲁河，出产金晶，凿石取之。贞观20年，齐王忽提婆派使者来进献，书信言辞类似佛教语。结果位于葱岭中，西边和南边到达奢弥，西北是益达，距离京师12000里。气候常热，有稻、麦、粟、豆，蓄养养马。风俗人死后弃于山中。武德2年，派使者进献宝带、玻璃、水晶杯。月底沿向南3000里到达天竺，向西1000里到奢弥，向东5000里到瓜州，位于新头水之北。其法律不杀人，重罪流放，轻罪释放，没有租税，习俗剪发，穿锦袍，贫穷的人穿白棉布，自身清洁。气候温暖，多稻、米、淡蜜。谢国位于吐火罗西南，本叫曹举乍，有的人叫曹举，显庆时称为喝达罗支，武后改为现在这个名称。东边距离济宾、东北到番岩都是400里，南边是婆罗门，西边是波斯，北边是护石涧。齐王居住在赫西那城，土地7000里，也治理阿索尼城，多育金取草。 用泉水灌溉田地。国中有突厥、纪兵、吐火罗种人杂居，纪兵征用他们的子弟拿武器来抵御大食。景云初年派使者朝贡，后来就臣服于纪兵。开元八年，天子册封葛达罗之协力，发誓屈尔为王。到天宝年间多次朝贡。翻言，有的人叫望眼，叫范眼呐。位于斯碑墨运山之旁，西北与护石涧接界，东南距离纪兵，西南是喝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。地方寒冷，人住洞穴。国王治理罗烂城，有大城四五座。水向北流入乌虎河。贞观初年派使者入朝。显庆三年，以罗烂城为写奉都督府，副石城为西万州，授予王察写奉州都督，管内五州诸军事，从此朝贡不断。石汉呐，有的人叫卓汉呐。从富迪野向南进入雪山，走400里到达番岩，东边临乌虎河。开元、天宝年间一两次朝贡。石逆，有的人叫湿气泥，叫色逆。东南方向直对京师9000里，东边500里距离葱岭守捉所，南边300里属于护密，西北500里到达巨密。最初治理苦汉城，后来散居山谷。有五个大谷，酋长各自治理，称为五十逆。土地2000里，没有五谷。人喜欢攻杀抢劫，劫掠商贾。波密川四谷稍微不遵守王令，习俗住洞穴。贞观20年，与四枚一盘二国使者一同来朝见。开元12年，授予王不遮波兹金吾卫大将军。天宝6载，王爹施加言随从讨伐薄律战死，提拔其子为都督、左武卫将军，给俸禄居首藩地。四枚国北边皆十国，土地风俗与康国相同，一盘国也与康国相邻，出产良马。巨密国都城在山中，位于吐火罗东北，南边靠近黑河。国王是突厥延陀部族。贞观16年，派遣使者入朝。开元年间，进献胡旋舞女，国王那罗延素说被大食国暴虐征税，天子只是安抚并遣返使者。天宝年间，国王伊西烂四金又进献马匹。护密国有的称为达摩西铁地或霍坎，原位时称为波河，也是吐火罗的旧地。东南到京城9000多里，东西宽1600里，南北窄只有4-5里。国王居住在塞加省城，北边靠近乌虎河。气候寒冷，地势高低不平，沙石流散。有豆类、麦子，适宜种植果树，出产良马。人有闭塞眼睛。显庆年间，此地设置为鸟飞洲，国王沙波罗协力发任刺史。地处四镇进入吐火罗的通道，因此受吐蕃一使。开元8年，册封国王罗吕依陀古多禄多皮勒莫赫达摩萨尔为王。16年，与米国首领米呼汗一同进献地方特产。次年，大首领乌古达干再次朝贡。国王去世，册封其堂弟护真坛继位。29年，护真坛亲自入朝，在内殿设宴，被任命为左金吾卫将军，赐紫袍金带。天宝初年，王子协吉福请求与吐蕃断绝关系，赐给铁券。天宝8年，护真坛来朝，请求担任宿卫，下诏许可，授予右武卫将军，很久后才遣返。又派遣首领朝贡。乾元元年，国王和射依据鼻师来朝，赐姓李。各施密国有的称为加施弥罗。北边距离薄律500里，环绕的土地4000里，山峦环绕，其他国家无法攻伐。国王居住在波罗兀罗布罗城，西边靠近弥纳西多大河，土地适宜农耕，多雪但无风，出产火珠、玉金、龙种马，习俗穿毛鹤。世代传说此地本是龙池，龙迁走后水干了，所以人们前往居住。开元初年派遣使者朝贡。8年，下诏册封国王真陀罗密利为王，期间进献胡药。真陀罗密利去世，弟弟穆多比继位，派遣使者物里多来朝，并说自建国以来都臣服天可汗，接受调遣。国家有象兵、马兵、步兵3种军队，我本人和中天竺王扼守吐蕃5条大道，禁止出入，交战总能取胜。如果天可汗的军队到达薄律，即使有20万之众， 也能运送粮食相助。此外，国内有摩诃波多摩龙池，愿为天可汗建造祠庙。于是请求王策、鸿胪寺翻译后上奏，下诏让物理多在内殿设宴，赏赐优厚，册封木多比为王，从此职责进贡有常规。有个施密一属的五个部族也称为国。所谓亚叉史罗，土地2000里，有都城。东南700多里是僧诃卜罗，土地3000多里，也有都城。东南山行500里是乌腊施，土地2000里，有都城，适宜农耕。东南隔山1000里就是个施密。西南行显路700里是半奴撮，土地2000里。还有河罗都卜罗，方圆4000里，有都城，多山丘，人骁勇。五个部族都没有君主。古多国有的称为科多罗，国土长宽各1000里，国王居住在私住建城，多良马，吃饱，有4座大岩山，山中出产屋檐。开元17年，国王四京派遣儿子古都师来朝。21年，国王协力发进献女乐，又派遣大首领多伯乐达干朝贡。天宝11年，册封齐王罗全杰为叶护。苏皮国本是西羌部族，被吐蕃吞并，号称孙波，在诸部中最大。东边与多弥接壤，西边到胡莽峡，有3万户。天宝年间，国王梅林赞想率全国内府，被吐蕃杀害。儿子希诺率领首领逃往陇右，节度使哥舒翰护送到朝廷，玄宗厚礼相待。多弥国也是西羌部族，受吐蕃役使，号称南摩，靠近黎牛河，土地多产黄金。贞观6年，派遣使者朝贡，赏赐后遣返。伊吾城是汉代颐和都尉的治所，珊瑚杂居，有精兵1000，衣服铁勒，人骁勇强悍，土地肥沃。隋末归附，设置伊吾郡。天下大乱后，又臣服突厥。贞观4年，成首领来朝，协力可汗灭亡后，率7城投降，其地设置为西伊州。狮子国位于西南海中，绵延2000多里，有棱家山，多奇宝，把宝物放在舟上，商船付钱后取走。后来邻国人逐渐前往居住，能驯养狮子，因此得名。总章3年，派遣使者来朝。天宝初年，国王释罗弥迦再次派遣使者进献大珠、靛金、宝璎、象牙、白蝶。波斯国位于达厄水以西，距离京城15000里多，东边与吐火罗、康国接壤，北边临接突厥可萨部，西南都靠海，西北4000多里是福岭国，人口数十万，其祖先波斯匿王是大月支的别支，国王因此以之为姓，又作为国号。都城有2座，大城有10多座。习俗尊重右边，贬低左边，祭祀天地日月水火。祭祀时用麝香调和酥油涂抹在额头、鼻、耳朵上，西域各胡人接受其方法，用来祭祀妖娇。跪拜时必须交叉双腿，习俗赤脚，男子剃发，衣服不开口，用青白色金佩镶颈边，妇女便发垂在身后。作战乘坐大象，一头象有士兵100人，战败就全部杀死，判罪不写文书，在朝廷决断。叛变者用铁烫舌头，伤口白色为正直，黑色为有罪。刑罚有昆、钱、月、亿，小罪涂面，或把木枷套在颈上，按时间释放。抢劫盗窃者囚禁到老，小偷罚银钱。人死后弃尸于山，服丧1个月结束。气候炎热，土地平坦，懂得耕种和畜牧。有旧鸟，能吃羊，多产良犬、骡、大驴，出产珊瑚，高不过3尺。隋朝末年，西突厥叶护可汗征讨并残灭齐国，杀死国王库萨和，其子势力继位，叶护派部帅兼统。势力死后就不肯臣服，立库萨和的女儿为王，突厥又杀了他。势力的儿子善杰方逃往福岭，国人迎立他，这就是伊达之。伊达之死后，兄长的儿子伊思嗣继位。贞观12年，派遣使者梅四半朝贡，又进献活入蛇，形状像老鼠，颜色纯青，长9寸，能捕捉穴鼠。伊思嗣不行军道，被大首领驱逐，逃往吐火罗、 半路上被大石击杀，其子卑路斯逃入吐火罗得以幸免。派遣使者报告危难，高宗认为路远不能出兵，谢绝并遣返。恰好大石退兵离开，吐火罗派兵接纳了他。龙朔初年，又诉说被大石侵扰，当时天子正派遣使者到西域分治州县，把吉林城设为波斯都督府，就任命卑路斯为都督，不久被大石灭亡。虽不能复国，咸亨年间仍入朝，被授予右武卫将军，去世。起初其子尼涅视为人质，调入元年下诏裴行俭率兵护送回国，打算恢复其王位。因道路遥远，到达安西岁夜，裴行俭返回。尼涅师于是客居吐火罗20年，部落更加离散。景隆初年再次来朝，被授予左卫卫将军，病死后西部独自保存。开元天宝年间，派遣使者十批进献玛瑙床、火毛绣五言。乾元初年，跟随大石袭击广州，焚烧仓库房屋，乘船逃走。大历年间又进献，还有陀跋斯善国，有的称为陀跋萨旦。齐国三面靠山，北边濒临小海，居住在婆里城，世代为波斯东部大将。波斯灭亡后不肯臣服大石。天宝五年，国王呼鲁汉派遣使者入朝，被封为归信王。之后8年，派遣儿子自惠罗来朝，被任命为右武卫员外中郎将，赐紫袍金鱼，留下担任宿卫。后被黑衣大石灭亡。贞观以后，偏远小国的国君派遣使者来朝进献，有关官员未曾考察其本末的，现在附在下面。火慈弥国与波斯接壤，贞观18年，与摩罗游国的使者一同朝见。21年，有建达王进献佛土菜、金五个叶、红花紫须。龙朔元年，多福王难婆修强一说派遣使者来朝。总章元年，有墨陀提王。开元五年，有袭阿萨班王安沙，都派遣使者朝贡。7年，喝毗湿王纳塞通过吐火罗大首领罗摩进献狮子、五色鹦鹉。天宝年间来朝拜的有巨兰纳、舍摩、威远、苏吉利发乌兰、苏利西丹、建成、新城、巨卫，共8国。巨卫国有的称为商弥，都城在阿舍施多城，位于大雪山伯律河以北，气候寒冷，有五谷、葡萄、石榴，冬季住地窖。国人经常帮助小伯律为中国侦察。新城国在十国东北100多里，有努氏结城，也叫做新城，又称小石国城，后来被葛罗路吞并。福岭国是古代大秦国，位于西海之上，又称海西国，距离京城4万里，在山国以西，北边正对突厥可萨部，西边临海，有池散城，东南接波斯。国土万里，城池400座，精兵100万，10里设一亭，3亭设一驿站。臣服的小国数10个，能叫出名字的有泽散、驴分，则散在其东北，不知其路程。往东渡海2000里到驴分国，用石头堆砌成都城，东西广80里，东门高20丈，用黄金装饰。王宫有3重门，都装饰着奇珍异宝。中门里有一架黄金大秤，有一个金人站立，其顶端挂着12个金丸，按季节更换，一个金丸落下。用瑟瑟作为垫柱，水晶、琉璃做船子，香木做梁，黄金铺地，象牙做门。有12位贵臣共同治理国家。国王出行，一人提囊跟随，有送书投入囊中，回宫后审查是非。国家有大灾异，就废黜国王，改立贤者。国王的帽子像鸟翼，缀有珍珠，身穿锦绣，前面没有衣襟，坐在金榻上，旁边有一种像鹅的鸟，绿毛。国王进食如果有毒，就会鸣叫。没有陶瓦，用碎白石抹屋，坚硬润泽如玉。剩下饮水上来，水气流动成风。男子剪发，穿锦绣，右塔披金佩，乘坐白色顶盖的资平小车，出入竖立旌旗、击鼓。妇人戴锦巾，家资亿万的为上等官员。习俗喜欢饮酒，爱吃干饼。很多幻术师能从额头发火，手中变出江湖，口中喷出番茄，脚下剁出珠玉。有良医能开脑取出虫来治疗眼疾。土地多产金， 银、夜光璧、明月珠、大贝、砗磲、玛瑙、木难、孔雀翡翠、琥珀。支水羊毛为部，叫海西部。海中有珊瑚洲，打渔人乘大船，把铁网沉入水底。珊瑚出生在磐石上，白色如菌，一年变黄，三年变红，枝节交错，高三四尺。铁钩其根，系在网船上，搅动取出，不及时取就会腐烂。西海有市场，交易时互不见面，把钱放在货物旁，叫做鬼市。有兽名叫禽，大小如狗，凶暴有力。北城有羊，生在土中，脐带连着地，割断就会死，习俗让人骑马奔跑，击鼓惊动羊羔，脐带断后就追逐水草，不能成群。贞观十七年，国王波多利派遣使者进献赤玻璃、绿晶晶，下诏回赐答谢。大石逐渐强大，派遣大将军魔拽征伐福岭，福岭求和，于是臣服。乾丰年间到大足年间两次朝贡。开元七年，通过吐火罗大首领进献狮子、羚羊。从福岭西南穿越沙漠两千里，有国叫摩林、老伯萨，那里的人肤色黑，性格强悍，地方有瘴疠，没有草木五谷，用干鱼喂马，人吃胡蟒。胡蟒就是波斯藻，不以为耻的乱伦在夷狄中最严重，称为旬。其君臣每七天休息一天，不进行交易，饮酒直到深夜。大食国本是波斯之地，男子鼻梁高，肤色黑而多须，女子皮肤白皙，出门就遮面。每天五次礼拜天神，佩银带，带银刀，不饮酒，不奏乐。有礼堂能容纳数百人，大约每七天，国王高座位下面的人宣讲说，战死沙场的能升天，杀敌的得福报，所以习俗勇于战斗。土地多砾石，不能耕种，打猎吃肉，把石密刻成卢摄像车的样子，每年进献给贵人。葡萄大如鸡蛋，有千里马，传说是隆重。隋大业年间，有个波斯人在巨分魔地那山放牧，有野兽说山西面有三个洞穴，里面有锋利的兵器，黑石头上带有白色纹理，得到它的人可以称王。他跑去看，果然像说的那样，石头上的文字说应当造反，于是他欺骗众人，在恒河水聚集逃亡者，抢劫商人旅客，据守西部边境，自立为王，迁移黑石并视之为宝物。国人前往讨伐他，都大败而回，于是他就强盛起来，灭掉波斯，攻破福岭，开始有粮仓积存粟麦，向南侵犯婆罗门，吞并各国，精兵达到四十万。康国、石国都前去臣服。他的土地广达万里，东边与突骑师接壤，西南边临海，海中有波拔利种族，不归属任何地方，不生五谷，吃肉，赐牛血和乳汁喝，习俗没有衣服，用羊皮遮蔽身体，妇女白皙而美丽，多产象牙和阿莫香。波斯商人想去那里贸易，必须数千人交纳棉布，刺血发誓才能交易。士兵多用象牙和兽角做兵器，也有弓、箭、铠甲、长矛，兵士达到二十万，多次被大石攻破掠夺。永徽二年，大石王罕密默默首次派遣使者来朝进贡，自称是大石氏王，拥有国家三十四年，传了两代。开元初年，又派使者进献马匹、垫带，夜见时不下拜，有关部门要弹劾他。中书令张说认为异域习俗牧役不应治罪，玄宗赦免了他。使者又来推辞说，国人只拜天，见王也不拜，有关部门严厉责备他，才下拜。十四年，派使者苏里满进献地方特产，被授予果邑官职，赐给飞袍带。有人说大石族中有孤烈种，世代为酋长，号称白衣大石。种族有两个姓氏，一个叫盆尼莫焕，一个叫西深。有个叫摩诃莫的人，勇敢而有智谋，众人立他为王，开拓土地三千里，攻克下腊城，传了十四代，到莫焕杀了兄长一吉，自立为王，下属怨恨他的残忍。有个呼罗山目录人叫并波西林的，将要讨伐他，巡行宣告众人说，帮助我的人都穿黑衣。不久聚集数万人，就杀了莫焕，找到西深种的孙子阿普罗拔利为王，改号黑衣大石。普罗死后， 弟弟阿蒲公福继位。至德初年，派使者来朝进贡，戴宗利用他们的军队平定两京。阿蒲公福死后，儿子弥德继位，弥德死后，弟弟赫伦继位。贞元年间，与吐蕃互相攻伐，吐蕃每年西征兵，所以很少侵犯边境。十四年，派使者韩撮、乌鸡、沙北三人来朝，都被授予中郎将，赏赐后送走。传说他们国家西南二千里山谷间有一种树开花像人头，与他说话就笑，花就落下。东边有陌路，是个小国，建有城郭，居民多姓穆，以五月为岁首，相互赠送花缸。有寻之瓜，大的十个人才能吃完。蔬菜有棵葱、葛兰、君达、拔蟹。大石的西边有山国，也是独立的国家。北边与突厥可萨布接壤，土地数千里。有五个节度使，精兵一万人。土地多禾苗。有大河，向东流入亚俱罗。商人往来络绎不绝。从大石向西走15天，到达都盘。西边距离罗荔枝15天路程。南边就是大石，25天路程。北边到博达，1个月路程。博达东边距离大石2个月路程。西边到达奇兰20天路程。南边到都盘，北边到大石都是1个月的路程。奇兰东南走20天到达阿梅，也有人说叫阿妹。东南距离陀巴斯15天路程。南边到沙兰1个月路程。北边距离还2天路程。居民住在拟合温多城，适宜养马羊，风俗柔顺宽厚，所以大石经常在这里游牧。沙兰东边距离罗荔枝，北边到达满都是20天路程。西边就是大石，25天路程。罗荔枝东边距离都盘，北边到陀巴斯都是15天路程。西边到沙兰20天路程。南边到大石25天路程。达满也有人说叫达梅，东边到陀巴斯，南边到大石都是1个月的路程。北边到奇兰20天路程。西边就是大石1个月的路程。居民住在乌虎河北岸的平原中，野兽多，狮子。西北与使国接壤，以铁关为界。天宝六载，都盘等6国都派使者入朝，于是封都盘王牟斯建摩诃延为顺化王，博达王摩巨色斯为守义王，阿梅王巨那胡设为恭信王，沙兰王卑路斯威为顺礼王，罗荔枝王伊斯巨袭为义宁王，达满王谢梅为奉顺王。